中共喉舌媒体发表文章说，群体性对抗背后的诱因是群众对基层官员缺乏信任。文章警告说，放大的信任危机会直接危及到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分析人士认为，中共感觉到了危机，悄悄警钟，要大家注意，船要沉了。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三号刊登评论文章，隶属近些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并且认为背后的诱因往往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及工作人员缺乏信任。文章警告说，干群之间缺乏信任会极大地削弱基层政权的权威性，放大了的信任危机会直接危及到共产党的执政根基。中国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前山东大学教授孙广指出，每年群体事件近10万起，而且在逐年递增。
那么这个危机呢，这个发生啊，主要是当局啊，他现在采取的一些政策，造成呢公民的权利啊遭到侵犯，甚至是有些公民的权利被剥夺，民间的诉求没办法表达，那么最后就寻找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就是起来示威，或者集会，或者游行。
路透社的报道认为，这篇文章反映了中共官方的担忧。时事评论员武凡指出，群众对基层缺乏信任只是个外象，中共的这种说法有时片面，是在推脱责任。
实在的根本的原因，那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的下滑，官员的贪污腐败，出卖国土，环境的污染，对法轮功的镇压，对基督徒的镇压，对少数民族新疆、内蒙古、这个西藏的这些镇压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种种都是引起老百姓对他的不满和冲突。
中国异议人士秦庸民指出，基层官员和民众之间的冲突问题在于政府背后黑社会化。
中国总在强调自己的特色，那么特色呢的结果就是中国的这个地方政府和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资金冲突，它这个冲突呢问题在于政府的黑社会化，政府的黑社会化呢使他们不择手段的盘剥、敲诈、掠夺当地的民众的财富。
孙文广教授指出，群众多数对中共不信任，而从基层干部到中央官员，他们都对中共政权不再信任，纷纷逃离。
你在接触一些基层群众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对政府、对中共当局啊，多数都抱着一种这个不信任的态度。现在这个信任危机啊，不光是基层的干部，那么中央的共产党的中央啊，对他们呢也是不信任的。一种就是把自己的子女家人安排到国外，是吧？另外就加紧捞钱呢，是吧？这个赶紧捞的钱多了就跑到外国去。
孙文广教授还指出，中共的独裁专制、社会的不公，再加上民众的不信任，一些官员感觉到了生存危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了。新唐记者周玉林、李韵、郭静采访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谈到最近的西藏僧侣自焚事件时表示，这些自焚事件的背后是中共对西藏实行的灭绝文化政策。一些学者也认为，奉行无神论的中共对信仰有恐惧感，对宗教一直采取同化与灭绝政策，而末日的惶恐使中共更加变本加厉。
刚刚从日本地震灾区回到东京的达赖喇嘛对媒体记者表示，西藏正在经受中共文化灭绝政策的迫害。11月6号，上万藏人聚集在一起，悼念11月3号自焚的一名藏族尼姑。近几个月来，已经有至少11名藏人自焚，6人死亡。他们要求更多宗教和文化自由，并希望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被允许返回西藏。资深媒体人士张伟国认为，藏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共格格不入，所以藏人从宗教、思想、精神甚至于物质各个方面受到的限制都是前所未有的。自焚是中共对藏区持续施暴的后果。
共产党把过去对大陆老百姓洗脑的那种方法用来对付西藏老百姓和西藏的喇嘛， 他这个做法就是对喇嘛办学习班，甚至于把他们禁锢在那个寺庙里面，不准他们到社会上去接触啊，甚至于更严格的，就有一些不服从这个当局的就可以抓起来。这样一种持续的高压，使得西藏民族啊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也谈到，中共现在对西藏宗教信仰的摧残和文化破坏，手法上比以前更加隐蔽。
现在表面不像文革的时候，明目张胆的摧毁这个宗教，现在名义上看起来也是在恢复宗的活动，但事实上呢，对他们有非常多的限制。其中最简单的一条呢，那就是说，不准他们崇拜达赖喇嘛。而按照藏传佛教呢，达赖喇嘛是他们最高的宗教领袖。另外呢，一方面，这些年来大量的汉人移民，把汉人的这个习惯，包括我们的语言，都带到了西藏，那么使得那个藏人呢，特别是在拉萨这些地方，他们自己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文化，反而成了异类。
不过，中共自己却声称赋予了西藏很多特殊优惠政策，媒体在鼓吹汉藏一家亲等等。对此，张伟国表示，藏人的信仰、文化、习俗与汉人完全不一样，文化承传也有独立性，这是中共推行的所谓一元化受到了挑战，所以就使用各种手段汉化、同化藏人，把他们变成真正的汉人，让他们失去抗争与独立的意识。
共产党做一套说一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要汉化或者同化这样一个地区，这样一个民族，共产党对他们表面上说的尊重他们的宗教文化，事实上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宗教自由啊，所谓的统战，去消灭他啊，是连根拔起。
近日，美国国会公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无视自己宣布支持的法律和国际准则，加紧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压制宗教信仰自由。对于中共这种不讲脸面、极端的做法，张伟国认为，这是因为十八大临近，党内派系争斗更加激烈。
那现在共产党专制集权啊，到了僵化皇朝末期的特殊阶段，他的权威在不断的衰落，灵活变动政策的灵活性啊，余地啊，几乎已经没有了。尤其是现在十八大的前夕，共产党内部啊，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入了比谁更左的这样一种接力赛，相互之间都在比强硬，都在比左。
胡平指出，中共灭绝宗教文化与他本身信仰无神论有关，所以对所有宗教都有猜忌。尤其当很多信众形成一种大的精神力量时，中共从政治的角度看很恐惧，所以要千方百计地去压制。包括内地汉人信仰的非政府控制的基督教、法轮功等都要去打压。张伟国还表示，中共通过所谓破四旧、文革等运动，对汉文化几乎毁灭殆尽。新唐人记者陈汉、宋峰、肖岩采访报道。
2011年度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的报告10月中刚刚出炉，国会上周就这份报告举行了听证会。该委员会的议员们指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很令人担忧。
The report declares that, quote, in areas of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this year, China's leaders have grown more assertive in their violations of rights, disregarding the very law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at they claim to uphold, thereby tightening their grip.
出席的议员和活动人士说，中共目前压制言论自由，加紧控制网络，并且剥夺工人和妇女权利，歧视少数民族和压制宗教信仰自由。
When China censors its press, we know less about the safety of food and products we buy from China. When China manipulates its currency and suppresses workers' rights, Americans lose jobs.When China disregards the rule of law in its treatments of its own citizens, that raises serious question about China's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But it isn't just the impact it has on our lives. These rights are universal and ones that people everywhere, including all Chinese, are entitled to have.
2000年成立的国会和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每年就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这是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
为给予中共贸易最惠国待遇，把贸易和人权问题脱钩而采取的折中方案，以平衡国会内对中国人权不满的压力。
And thus granting PNTR, in my view, was a mistake.
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莱廷恩指出，十年来的状况表明，经济交往和贸易自由并未促成中国的政治自由。
How can a ruling clique, which causes human rights lawyers to disappear?Which persecutes and torture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ich drives Tibetan monks to such despair that they set themselves on fire, and which hunts down North Korean refugees on its northeast frontier, ever expect to be regarded as anything but a barbaric regime, certainly unworthy of the name of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基督教权力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代表说，目前中共对宗教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是过去30年来最差的。另外，西藏僧侣也处境艰难，过去8个月中已有11位僧侣和尼姑在四川阿坝地区自焚抗议。正在华府访问的西藏流亡政府行政首长洛桑桑盖上周在另外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呼吁，希望美国向中共施压，允许国际社会进入该地区独立调查自焚原因。
This kind of hardline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 working, has not worked.
今年为防止中国国内出现阿拉伯之春式的抗议运动，中共更大规模地限制言论自由，逮捕关押人权活动人士，并使他们被失踪。人权机构对话基金会的代表说，根据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去年中国有1000多人因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而被捕和受到起诉，目前因政治罪而入狱的人数是1989年以来最多的。面对不断恶化的中国人权状况，史密斯议员正在推动一项促进2011中国民主法案，希望能通过禁止践踏人权的中共官员入境美国，震慑和惩罚那些肆意践踏人权者。
For any of these human rights abuses, including forced abortion and forced sterilization, but also torture, religious freedom infringements against the Falun Gong, the Catholics, the Uyghurs, the Buddhists, all of this will put you on a list if you are a perpetrator of those crimes, and you will be denied.Ad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他认为类似法案在美国已有先例，并且实行起来也非常有效。他希望欧洲等其他国家也能采取类似行动。
And our hope is that this will spawn a movement to isolate the perpetrators. You know,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oppressed, the Chinese people who yearn for freedom, not with their oppressors.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中国大陆著名的意见艺术家艾薇薇接受借款不到4天，收到了民间各方的汇款已经有大约530万人民币。然而帮助艾薇薇辩护和筹款的律师呢，却被威胁将再次失去办公场地和执照。也有五毛党发声要以非法集资的罪名来治艾薇薇。
中国税务部门日前宣布征收艺术家艾薇薇1500多万元人民币的税款，随后数以万计的民众通过各种渠道汇款给艾薇薇，目前约有530万。与此同时，为艾薇薇辩护和筹款的刘晓元律师却面临失去律师执照和办公场地。刘晓元告诉记者，当局一直以各种借口不给他的执照年检，他按照当局的要求逐条的办妥后还是不给年检。
事务单位就找我说，他们赔很多的压力了，啊，要解除那个租赁合同。他说我们租了他的办公室以后，这些执法部门找他给他施加压力。现在我最大的问题还是年检的问题，不是因为分离了而未能案件。
中共当局的高级五毛、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在微博中暗指艾薇薇涉嫌非法集资罪，最高可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刘晓元律师认为没有法律依据。
但是网络上中国政法大学一个副教授那个吴丹红嘛，你肯定好像是你那个涉嫌了什么非法吸收公众权款罪啊，这种说法是没有实施依据法律依据。首先他借款是基于还续聘他的公司还续款，这个应该是要支持的，什么你既然处罚出来了，不管他处罚对错，总之已经出来了。先把那笔款还上去，向别人这么多人借了款以后，或者你用于其他的方面，那你可能就是就涉 精神上违法。
妙觉法师也是为艾未未筹款的志愿者之一，他认为中共用金钱和权力诱惑人们堕落，让人变得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在人们可以借艾未未和陈光诚的事赎回自己的良心。维权人士冯正虎在自己每月要向当局交冤枉罚金的情况下，也拿出990元借给艾未未。他表示艾未未愿意接受大家的借款是每个汇款者的荣幸。
他的性感觉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险跟未未面临的危险是一样的嘛，平时都可能被当局推心被摧残，然后经济破产，对大家就不顾一切的来帮慰慰，只有很多是一些很普通的工人学生，他们只能维持三餐吃饱的人，他们也都拿钱出来，还有那些学生把自己的饭钱省下来也借慰慰的钱，然后从车库先回258号小场地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头有60多箱飞进来的，把那个钱折起来600多元。
妙觉法师警告人们，正义和邪恶之间没有中立，中共是一个大魔鬼，每一次妥协都会让魔鬼缠得更紧，关键时刻要拿出自己的勇气，站在真理一边。
他不敢说这话，他不还是去他早期啊，上个月出来以后以为承诺了所以不去他了，就是说500万不法上还是要去你，而且为他们都怕
美国著名时装杂志 W Magazine 刚出版的新一期封面专题，以图片故事方式展现北京维权艺术家艾未未被公安拘押81天的情景。由正在美国时装界冒起的中国女模特何穗扮演艾未未，当中包括艾被强行带走、戴黑套、反铐双手、接受盘问、裸体淋浴被监视等镜头。新唐人记者刘慧、李若琳采访报道。
而苹果日报呢，另外一篇文章写的比较直接，他说这是最多人所参与的一种行为艺术，这没错，这是太多人参与的一种行为艺术，还是我刚才提到的，实际是公投。而这种行为艺术的说法呢，早在7号的时候在美国之音就曾经有另外一篇文章也这么说的。文章提到说，艾未未这位独立特行的艺术家，因为悖逆，因为富有同情心，因为尝试着以公益的心去收集四川大地震受难的学生的名单，惹怒了共产党的权贵们。那文章提到呢，4月初呢就被公安抓走，弄了81天。那紧接着现在又以偷税漏税的罪名呢，要罚他1522万。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呢前后回顾了一下的原因。然后紧接着他定论说，明眼人都看出来这是政治迫害，企图以天文数字的罚款令艾未未陷于窘境，使得他不出声。后面的评论我觉得他非常到位，说得很清楚。他说其实现在事情演化到今天，仅仅几天里头，不到一周的时间，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上参与人最多的行为艺术。过去中共当局不知道多少次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对付那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反革命、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泄露国家机密、藏毒、寻衅滋事以及非法经营、偷税漏税，所有能够抓起你来的罪名都被使用在不同人的身上。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知道包括高志胜、包括陈光诚，所有今天能够被抓的又被释放的、被失踪的，所有过去的7-8年里头这些维权人士，其实如果再往前说，从99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这么多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一切的行为都是这个。而这样的行为奠定了今天的基础。过去的10多年里头，包我说是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开始，这10多年里头奠定了今天普通的中国人在你周永康、在你江泽民一手统治之下、一手闷声发大财的制度之下，激起了老百姓的真正的勇气和信心。 所以才出现了今天艾薇薇这件事情，所以才出现了今天上几万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给艾薇薇钱。但是有一点说我们可以清楚，按照统计学上说，站出来一个背后就有上万人，站出来一个背后就有上万人。那寄钱的都是实名实姓啊，写上是谁给他的钱啊。那艾薇薇的工作人员得记上张三李四王五何六猴七胡八，得记上名啊，到时候把钱还人家。我跟您说绝不绝这手。所以我说周永康是今天伟大的党国里最大的内奸，他诚心跟党过不去，诚心跟这个核心，跟咱们的胡歌过不去。胡歌一直说要和谐要维稳，你说这周永康诚心弄这手活，造成公投的局面，您说现在怎么办？现在是冻豆腐，没法办了，咱看怎么收场。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